精读罗马书第六章，主题是两种奴仆。到底是罪的奴仆还是义的奴仆？保罗先为奴仆下了一个定义，就是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，而且是不能不听，不能不做。虽然世人不承认自己是罪的奴仆，但他们却在不断的顺从罪，我们以前也是这样，不能不听罪的，不能不做罪的事。所以世人虽然否认自己是罪奴，事实上却是罪奴。如果不当罪的奴仆，就应该当顺从耶稣的道。所以顺命的奴仆顺从罪的结果就是死，做顺命的奴仆顺从主耶稣的结果就是称义。这是两种奴仆的命运和结果。本章的重点说到，不在律法下，乃在恩典下。就律法好像一面镜子，只能给人看见他自己的污点，但不能洗除他的污点。照样律法能给人知道他自己的罪，但不能洗除他的罪。这是我们前一次讲到，律法像温度计，像血压计，不能治病，只能叫我们知道有病。因此神格外开恩，为人预备了一位救主耶稣基督，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人的罪，来成为另外一个主人，就是义的主人。他所流的血就能够赎出人的罪。因此律法真正的功用是叫人去依赖神的救恩。保罗说，律法好像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基督得赦罪，并得称为义人。律法命令人诸恶莫作，诸善奉行，但没有给人力量去除恶行善。神的恩典不但是命令，且给人力量去行出这个命令。这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写的。律法定人的罪，咒诅是从律法而来的。凡不照着律法行的，就必被定罪，受咒诅。接着下来，保罗讲到受洗能够与基督联合。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在哪里显多。律法是从摩西来的，律法赐下的一日啊，有金牛犊事件出来，被击杀的人有三千。恩典和真理从耶稣来的，圣灵降临的那一天五旬节，彼得讲道，讲到耶稣基督，使得救的人有三千，同样是死的人有三千，得救的人有三千。律法在西乃山颁下来的时候，有人做金牛犊就触犯了律法，而死了三千。之后耶稣复活，成为义人的主子，相信他的得救的人就有三千。那么说，如果罪能够让恩典显多，人岂不可以不负道德责任，借口为了彰显神的恩典而纵容自己犯罪，还觉得自己有功劳呢？保罗说断乎不可，因为一个受尽归于基督的人，在罪上已经死了，不能活在罪中。我们受洗得救以前的罪若是很多，那得救的恩典就显大。但是我们并非我们得救以后还可以犯许多的罪，来显出神的恩典很大。这句话的意思，我们就是说，我们以前的罪很多，如果我发现了这么多的罪，而我却信主得救了，罪得赦免了，这个恩典就是很大的。并不是鼓励我们以后再继续犯罪啊，对恩典好像还有功劳啊。保罗说，受洗这个经历在我们一生的年岁中做了一个明显的记号，表明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主同死了， 我们像罪已经死了，从水里上来的人是个与基督同活的人，对世界一切旧的关系都结束了，从今以后不再像罪活，乃是像神活，按照新的生命活出新的新生的样式。做一个比喻，一个男孩在池塘边钓鱼，一只都没有钓上来，一条都没有钓上来，然后他又换了个鱼饵，最好的各种鱼饵都换上去，也没有钓上一条来。他就问爸爸说，爸，今天我去钓鱼怎么一条都没有钓上来啊？爸说，你有没有放对鱼饵啊？男孩说，各样的鱼饵我都试过了。爸爸说，那我陪你去看看。结果看啊，看到这个池塘里面所有的鱼都是翻着白肚子飘在水上死了。爸爸就跟男孩说，这些鱼都死了，你再有用什么好的鱼饵都钓不上鱼了。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死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死了，旧的我已经死了，魔鬼撒旦用任何的鱼饵都钓不去我了。魔鬼以前说我该生气了，我死了，我不生气。魔鬼说你现在该嫉妒了，我死了，我就不嫉妒。以此类推哈。保罗说，我们原先做了罪的奴仆，你们献上自己的肢体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。如果你将自己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顺从罪的结果就是死。做一个比喻，有一次弟弟偷了妈妈的零钱，哥哥看到了就威胁弟弟说，我要告诉妈妈。弟弟说，哥你别告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从今以后，哥哥就指挥弟弟做这做那，哥哥到了很过分的地步，甚至于叫弟弟去偷钱给哥哥花。有一天弟弟终于受不了了，他自己去跟妈妈讲，说我哪天哪时我偷了妈的钱，我以后不做不偷了。妈妈说，你能够承认最好，以后不要再做了。所以弟弟向妈妈认罪以后，心就放开了。第二天哥哥像以往一样来找他做事，很凶，叫他赶快去，赶快去做，再不做我就告诉妈妈你偷钱。弟弟说，我就是不做了，你要告就告吧。哥哥说，你胆子很大啊。弟弟说，因为我已经向妈妈自己认罪了，从此你不要再挟制我，指挥我做坏事了。这就是比喻哈。保罗又说，我们现在做了义的奴仆，感谢神，因为我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我们的道理真理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，就是做了耶稣基督的奴仆。一切信徒未得救之前都是罪的奴仆，得救之后都是义的奴仆，而且世人总是做奴仆的，要不就做义的奴仆，要不就做罪的奴仆，没有第三条路。现今信徒既然领受了所传给我们的真理，十字架的道理，就是耶稣的奴仆，义的奴仆了。再做一个比喻，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约小张来喝酒打牌，不料电话那一头的小张太太说，我去问问看。过一阵子太太说，小张死了。结果这些朋友听了很惊奇，甚至于搭车到他家里来看，上个礼拜喝酒打牌还好好的，这个礼拜怎么就死了呢？后来才知道，小张说他现在已经信耶稣了，是基督徒了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自己，不再是一个礼拜以前的小张，现在活着的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的小张。耶稣在里面不再酗酒，不再赌博了。对不起，你们以后不要再找以前的这个小张了。所以我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义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犯罪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我们注意这八个字，从前怎样，现在照样，不要误会了。从前怎样顺服罪，就是怎样的顺服，那现今的顺服呢，也是照样顺服，顺服的对象是义，是耶稣。 差别就在于顺服谁，做谁的奴仆啊。我们愿意做义的奴仆，不做罪的奴仆。所以当我们将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，那个结局就是永生，也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，在我这个新的生命里得荣耀的时候。感谢主，愿我们 OFS 群都愿意将自己的身体献给义，献给耶稣，像奴仆一样，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做，遵行他的话，不折不扣。阿们，请各位参考，谢谢。